种水果、蔬菜，蔬菜、水果以后啊，接受阳光，接受阳光以后，蔬菜、水果又成长，成长以后又怎么样？哎，又人类来吃，又转换成能量，它就是一个无形的能量，在转换而已。就是地水火风空见识，也就是生命只是元素的转换而已，没有定体。它是生命无常的，它是不实在的缘起如幻的东西，它只是从生物的角度来讲，它只是为了繁衍下一代而存在这个世间。如果就现在现实来讲，它只是为了吃饭，为了生存，对不对？就究竟化学的角度来讲，它只是身体只是化学元素的运作，就物理学的角度来讲，它只是产生能量的一个肉体，一个肉体，对不对啊？就心灵的角度来讲的话，诶，它有喜怒哀乐，无形的喜怒哀乐配合着物质现象的显现，有喜怒哀乐，但是毕竟来讲，这些喜怒哀乐不可得，对不对？究竟这些身体只是化学元素，尘来自于大地，生来自于大地，回归到大地，四大地水火风只是在运转而已。你的业力形成人，地水火风空间是运作人的存在性、短暂性、合合性。你是一只畜生，一只水牛，你这些地水火风空间是合变成业力所感，变成一只水牛。这只水牛已经循着一定的模式出生就吃草，你不可能看到水牛吃肉的。好，这业力一转变成老虎，这只老虎就必须依着缘起性空的道理去做，是业感缘起，但缘起就是必须要这样做。但是就这只老虎性空死了，留一张虎皮，虎皮再磨成粉末状，老虎像也没有。可是业力就是那么的清楚，业力是那么的可怕，老虎就是这样子啊。没有说听说老虎出世就吃素的啊，那老虎都是吃肉的啊，它的业力就是这样子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因此我们了解业力是很可怕的。变成一只老鼠，它的生命的周期就是只有几个月；一只蜜蜂，它的生命周期就是几个月、几天。你的生命是一个乌龟，有200年还不会死，是人类最多活80岁、100岁。业力缘起性空，业感缘起就是这样子。生命只是元素的转换，执着是可怕的负担。所以缘起性空、缘生无性等等，以及较中等的无常、苦空无我的，都是。其次，诸法因缘生，这句话佛弟子都知道。然而诸法是如何而能从因缘而生呢？即是以和合故。既是因缘和合而生法，所以诸法之生起称为缘起缘生。因缘是诸法生起之因，而和合则是生起的方法。这是如来解释为何有一切法之理。然而因缘既有和合，便有离散，和合则不会永远和合，是有时间性的。所以啊，和合的时候不必太高兴，当你要快接近结婚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太高兴，因为那是痛苦的开始。真的，当你要交到好朋友的时候，你要牢牢地记住，千万不要试着想改变他，否则你会痛苦一辈子。哎，当你有能力的时候，慢慢地感化他，这个行。如果两个男女结合，你硬要改变对方，注定一辈子都要痛苦。哎，你想活得很痛苦吗？那就把你的看法强加在别人的身上，保证你一辈子活得很痛苦，一定很痛苦的。所以男女相爱，第一个，你能不能容忍下对方的缺点？行，可以在一起。第二，你不要试着改变他，你强烈的想要改变对方的坏习惯，收到的就是负面的效果。如果有能力，慢慢的从侧面慢慢的一步一步来，一步一步来，这个改变是很难讲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有太太就这样子啊，要读他先生又不敢讲，对不对？那就有时候拿了一片 VCD 啊 DVD 啊， 或者师父写的书啊，放在书桌上。他的老公啊，死要面子，凡是佛法就是消极了，就是迷信呐、啊。那些出家人呢、啊，都叫人家供养了。那这大家都知道了啊，哎，婚姻失败了啊，你看，要不然家长得个子矮了，讨不到老婆了，要么在这供上面人啊。好了，就是讲一堆理由了。你看看啊，好了，哎，他的老婆呢就很有智慧了，在桌子上呢摆一本书或者是一片 VCD、DVD。这个老公呢，半夜呢趁他老婆去睡觉的时候呢，偷偷看一下，到底这个矮法师是在讲什么东东？打开一看，哇，不得了，发现了真理。这个老婆还不要讲呢，哎，老婆第二天说，我要去拜拜，好，我马上带你去。哎，昨天跟今天就不一样了，为什么？他当他一个观念一转变的时候，整个生命完全不一样，一念之间吧。所以诸位，在大家还没有碰到佛法、没有意念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说。想想立刻就要改变他，刚好适得其反，知道吗？哎，因此啊要慢慢来。所以一年聚合的时候不要喜，一年离散的时候你不要悲，这是大自然的法则，圣人都没办法改变。以诸法是如是，由一年之合合离散而有生灭，所以世间是无常的，以无常故是苦的。所以我们年轻就会老，就会很快就老了啊。以无常所以空，以一念合合无自性所以无我。诸位，既然无我，我们在痛苦什么？为谁辛苦为谁忙呢？你今天死了以后化作一堆骨灰，你的房地产、汽车、娇妻、美妾是谁的？金银财宝往哪丢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是佛在前教中所开示的道理。然而佛为何在全教中要开示诸法一念合合而生，主要是为了破斥外道计着无因说或者自然说，有外道为诸法生起没有原因，就无因论了，是吧？善恶亦如是，因为没有原因，所以就没有果，无因无果，所以造善不得善报，作恶也不得恶报。外道以邪见愚痴作如是说，误导众生堕无因果，而不修不修断不修善断恶，以致无福无智堕入恶道，以此恶见害人，所以如来破斥之。而开示一切诸法皆由因缘而生，非无因缘而能生。善法有善的因缘，恶法有恶的因缘，若因缘具足，合合法便生起，于是世间众生造恶便受恶的果报，造善便有福报，乃至得智慧解脱菩提涅槃，这不仅佛自身就是最好的明证，连佛诸弟子其数无量正义解脱便是示范。以佛如是自行教他开示大众，所以外道无因果之邪见便习，此是如来开示前教中因缘合合而生生法之因缘。接着外道邪见既破，众生善根成熟，心无邪妄，堪受如来大法，于是如来即离前教，就是一时前变之说，如法华中的三圣，三界小圣、中圣、大圣，而开示罪证真实的实教大法。此实法如来当时不说，由于当时众生志气下劣，不堪承受大法，又于其时以众生心有邪故，心有邪妄故，不以实法相应，所以只授以前法，以一时之病，今邪见之病既除，前教之药亦可不用再服，所谓病愈要除是也。又如来今开示实教，也是以弟子跟守，是以破其前教法要之法执，也令堪受诸法实相之法。此诸法实相之一，就是今经之诸法是不合合。哎，所以楞严经讲诸法实是不合合，就是讲如来藏性本来就存在，它是绝对独立的存在，所以即无应身就是如来藏性，即六根就是如来藏性，即十二处就是如来藏性，绝对就是绝对，不能任何的比较，没有任何的次第。 205，如上所说，前教之诸法因缘和合而生，如来是有因缘而说，为之众生邪见之病，即为导众生入无上菩提之正道。换言之，也就是黄檗大师所说的，为之小儿啼，小孩子啊在哭的时候啊，哎，方便让他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哎，就不哭不哭，啊。今既然已经成长，不再如小儿，凡夫外道全叫小圣，乱啼妄想分别，言说细论，西方的持足，便为说最上正理。为何以诸法实相中说诸法实不合合？举例而言，化学中所说的二氢加一氧，就是 H2O 变成水。以佛法的词句是说，氢与氧合合而生水，而科学上则称此为化合。你看多妙，化合变化而合合，岂非巧合？但我们来细细参详，氢之性是什么？化学中所说氢的性是自燃，就是自己会燃烧，而氧之性是什么？氧之性是能助燃。而水的性呢？水之性能灭火，所以火灾都派消防过去。哎，当然还有化学药品呢、啊。啊，如果是化学爆炸，就用泡沫啦，啊，不一定是水了啊。你看，既然水是氢与氧合合而生，就应该能保存氢氧的本性，而兼有能自燃且能助燃之性。然而事实不然，水不仅既不自燃也不能助燃，而且相反的，水能灭燃，你要燃烧起来，水就把你扑灭。因此在水中我们看不到一点点氢的性和氧的性。因此若说水是从氢与氧合合而来的，实在是难以置信。因此证明氢跟氧实无合合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不是明明看到氢与氧合合吗？那是表象，以佛法言就是相上所现如是，而实际上并无如是事啊。只要是缘起的就是如幻，所以在实教中称因缘幻化，就是缘起如幻而生的。方才不是说化学中也称其所研究的现象为化合，而其所研究之物为化合物吗？化合物则变化合合而成之物，又如幻化，法如是故，非凡自所解。化学家本人也只知事实的现象而现象如是，但到底为何会如是，他也是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又合合这个道理在众生界也是很重要，例如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一个合合的。西洋哲学中称为有机体，古代以及中古哲学中又称为是个小宇宙，以相对于外界那个大宇宙。这个大宇宙跟小宇宙之说，类似我国儒家以及道家的大我与小我。为何称这个身体是小宇宙呢？因为它有无数的元素合合而成。我们这个身体由六兆个细胞，六兆细胞合合而成，其中甚有规律，如外界大宇宙中天体的运行。所以这个小宇宙是一个整体，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。此一完整合合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之相，就是金刚经所说的一合相。是故之世间之众生凡夫外道皆着此一合相，以此一合相即是佛相，就是人相，就是众生相，就是受持相。而金刚经中所说的佛说的一合相，一合相者是不可说，而凡夫之人探找其事。好，把笔放下来，先来讲一合相。缘起我们这个因缘生的这个色身合起来 叫做一合相。这个一合相分事的一合相，还有理上的一合相。就事相的一合相，也就是一念凑合起来有一个假象现出来，我们称为一合相。但是就我们的心性如来藏心来讲，它叫做才是真正的一合相。这一合相本来就不可说，绝对相叫做一合相，知道吧？无相叫做一合相啊。所以我们站在事相来讲，就是由四大因缘合合的，这个叫做一合相。但是真正的一合相，绝对的一合相呢，理上来讲的话，绝对的清净自性，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合，对，是绝对的合，知道吧？就像虚空，它没有跟任何东西合，可是任何东西的合都不能离开虚空，所以叫做绝对的一合相。好，看底下这些，一合相则是不可说，为什么？绝对的一合相，究竟清净心，它怎么能说呢？绝对的清净智慧，就是一合相，是不可说，本来就是毕竟空，没有办法说。但是凡夫贪着事相的一合相，所以凡夫之人贪着事相的一合相，哎，认为有一个真的好像这个色身存在了，所以贪着其事者，就是着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而我相空、人相空、众生相空、寿者相空，也就是即着一合相，也就是即着诸法有合合，也就是即着诸法有生灭之相，然后合合生灭乃诸法之表象，由其表面幻化而观有如是等相，而诸法之本性实不生不灭，更实不合合。诸法法而本质清净，不增不减。为什么？诸法本质无生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个小孩子出生，如果小孩子出生死了以后火化，把它磨成粉末状，一个颗粒微尘，小孩子在哪里呢？你说小孩子生有生吗？那个是元素的转化而已啊。你真的有没有这个小孩子呢？业感缘起说有啊，因缘和合说有啊，究竟实相没有，大人都不存在了，哪里有生小孩呢？就是诸法都是这样子的，所以生生灭灭，缘起缘灭，方便说有缘起啊。缘起缘灭的任何一个动点，时空的汇合点，体会妄无生，事情就解决了。若见诸相非相，非相就是虚空通通破除，没有着时间跟空间的相。若提了悟入如是之见，就是入佛的之见，就是悟入如来密因。若如是者，即堪荷担如来受楞严大业，广利无情众生。经文：若有体者，如如以手自治其体，如所知心为复内出，为从外入；若复内出，还见身中；若从外来，先合见面。若有体者，若心有实体的话，这以手自治其体，治就是捏，体就在此为身体。不是前面所说的心体，此言如果你用你的手自捏自己的身体，如所知心为复内出，为从外入。所知心所能觉知此自之心体，此即言你能觉知到这一捏的心体，此时是从外面进来到所念的地方去觉知此一捏之处呢，啊，还是从里面出来到所至的地方，就是所念的地方去觉知此一捏之处呢？若复念出，凡见身中，如果你的心体是从里面出来的，那就等于说你的心体是居在身内一样。如是则还应能先进到你内身中五脏，如是即同前面 低处中所破的一样，心废在身内，故言心体从身内出不能成立。若从外来先和见面，如果说你的心体是从外边进来，到所捏之处去截之此处，此捏处，则应该在还没有达到那个捏处之前，先能自见几面，因为心既从外进来，即同说心居在身外，心居寄居在身外，即同前面第二处中所破的，以时不能自见即面，故说心居在身外不得成立，因此不得说心体从外而入。一贯，如果你说心为有实体者，则如果挪以自己的手自治其体，自己念你的身体，此时如所能截之之心体，唯复从你身内而出来截之此处，唯从身外而入来截之此处。若复如之心体，唯从身内而出来到捏处，则等于说心是居在身内，这样就应还见自内，身中浮障。但你实不能自见身内浮障，如前所破，所以心体实不从内出。所以说心体从身内出不能成立。如果你说心体是从身外进来，皆知此捏处者，即是从外来，即同于说心是居在身外，既居在身外，便在进来之前先和自见即面，如前面所破。然而你实不能自见即面，故知你的心体实不从身外进来，因此说心体从外而来是不能成立的。如是则心体既不从内出，又非从外来，所以知道心体实无出入来气。若无出入来气，则不能说心有实体。是故若说心有实体，是不能成立的。心既不能说有实体，则不能说心是有法合合而有。因为若是合合而有，则应有实体，方具合合之条件。若无体，则无不合。前论，如上所说，阿难在此第五偈中，唯记心随合合而有，佛就从这个合合体的心去破，直问阿难，这个合合体之心到底是有体还是无体？前面一节经文当中，先从无体来破。如果说这个合合的心是无实体的，则不能说是从合合而得。此节经文再从有体上来破，如果这个合合之心是以实有体的，那么它一定存在某一个地方。正如现代物理学上所说的，一个物体一定有体积，而且一定占某一个空间，这个占有某一个空间就是存在某一个地方之意。心既有体，就一定要存在某处，否则便不能说它是有体的。所以佛此处再从内出以外入来破，如是即的证明心体既不从内出也不从外入，因此而判之心有实体不能成立。心有实体既不能成立，便又证之心不是合合而生，因此阿难随所合处心即随有，不能成立。经阿难言，见是其言，心之非言，唯见非意。佛言，若眼能见，如在室中，门能见佛，则诸一时善有眼存，应皆见悟。若见悟者，因何名实？见是其言，其就是语助词，无意义。此言能见是眼的功能啊，能见是眼的性能。心之非言，心的功能是能知， 非言，能知不是言的功能，唯见非义，故说心为能见，不合道理，义就是义理道理。若眼能见，如在世中门能见佛。如果光有眼睛而不用心就能见的话，你身在世中如果不用心能看得见门吗？意思就是门能自己看得到吗？如果不用心视而不见呢、啊、对不对？可能视而不见呢、啊、遮住已死，意思就是已经死的人了。一观阿难言，能见是其眼之功能，而心的功能是能知，且能知也是非眼之功能，故说心为能见，非合义理。佛言，如果光有眼便能见，无心那么则如身在世中，如果不用心看门能见佛，如果不用心显然会视而不见呢、啊。又退一步说，若光有眼即能见的话，这诸已经死之人尚有眼存在，这他们应皆能见物，若他们还能见物者，云何名为死人？所以知道有眼无心还是不能见，是吧？所以重要的还是心。那前论在此阿难又引出一个大课题，即意义凡情，即眼为能见，心为能知，尤其是眼为能见更是大家所共知共认的事实，而千万想不到依佛智所证，能见者不是眼而是心，甚至于能闻者也不是耳而是心。总而言之，一切见闻皆知都不是眼耳鼻舌身，而是心，此非凡情所知。所以如上所说，若无心则虽有眼可能视而不见，乃至听而不闻视而不知其味，以其心不在焉故。又不但使人虽有眼而不能见，有耳而不能闻，就是连活人若睡着了或失心发疯了，或者太专注其事其他事，或做白日梦，都会虽有眼而不见，虽有耳而不闻。所以知道见闻皆知之事，非有心则不能办。更进一步说，其实见闻皆知等事都是一心的作用，眼耳鼻舌身等只是一个过道而已，过道就是借啊，借通道而已啊。又见闻皆知之事，不但光有眼耳鼻舌而无心，则而不能成办。相反的，有一些特殊状况之下，即使没有眼耳鼻舌身，没有眼耳鼻舌等，而有心也能成见闻皆知等事。如阿那利，无眼而能证天眼通，能视三千界，犹如见掌中诃摩诃国。再如人一梦中赤心，即能化作种种境界，且有种种见闻皆知。又人一定中不用现前眼耳等，也能观见种种庄严境界。至于天眼通、天耳通者，其所见闻更非肉眼、肉耳所能及。而其所谓通，就是心通，也就是本经中的二十五圣圆通之事。所以圆通者，即其心圆满通达，而无隔碍，故其六根互用，乃因其心通无碍之故。然凡夫以心执着，隔碍不通，所以既执闭眼为是。执着就是眼睛，就是看，闭心为之。如是七七隔执者，所以不通。那如是七隔执着，所以不通，乃至令心这全体功能不能显发，是故自身怀宝而不自知。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，都有般若智慧，我们自己不知道，累劫枉受贫穷。经文阿难，又如绝了能知之心，若必有体，为复一体， 唯有多题，今在如身，唯复骗题，唯不骗题。一观，佛又说：阿难，又汝绝了人之之心，你若直说必定有实体的话，我们姑且让它成立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此心唯复一体，唯有多体，又此心今在汝身上，唯复遍布你的身体，在你全身同时都有，意为并不遍布你的身体，只是在你的局部呢。前论，佛在此又进一步要破心有实体之说，也就是说，为了彻底破除此种凡夫外道的邪见以及各种辩题，所以又细分为：一、心为一个整体；二、心分为多体；三、心为同时遍布全身；四、心为不遍布全身，意识只存在于局部，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，都是切实有外道及凡俗邪术计着，此等妄见，眼的不说，例如一般凡情，都把心的功能分为见、闻、嗅、尝、觉知等六部分，而各分派给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因此令原本的一心的功能化为六个，变成心好像有六个体一样，这就是本经中所说的分一精明为六合合。又外道的理论以及中国的西洋哲学中，皆有所谓一元论、二元论、多元论，此等皆以论心之一体多体有关。佛为究竟破如是等计着，所以在此举出一并破斥。经文，若一体者，则如以手治一之时，视之应觉；若玄觉者，自应无在；若自有所，则如一体自不能成；若多体者，则成多人，合体为汝；若骗体者，同前所至；若不骗者，当如触头，一触即足，头有所觉，足应无知，进汝不然。注释：以手之一知，知就是跟我们加肉部的知是一样的，感觉弦就是接，都有感觉，就是弦接，就是都有感觉。自因无在，既然四肢都有感觉，你捏哪个地方都一样啊，叫做自因无在啊，就捏的那个地方就没有固定了，捏哪左手右手，左腿右腿都一样啊，都会痛啊，所以自因无在，无在就无一定之所在，此言那一捏应该没有一定的所在，也就是不能说，不能定说是捏在哪里，或者是所捏的地方是无法定位的，当然不可能是有这种事。既然有捏这个动作，必然能确定是捏在哪里啊。若自有所，则如一体自不能成。有所就是有一定的所在。此言如果能觉知，这一捏是有一定的所在。捏右手痛右手，捏左手痛左手，捏的地方很清楚了，这个也就是觉知。是捏在某一点，这样你所记的心是一个整体，便不能成立。若遍体者，同前所捏；如果心体是遍布你的前身的话，则与前面所说的心为一体时，所捏的情况是一样。一观，佛接着说：第一，如果你说心是一体，则如以手自捏你四肢中的一只时，则你的四肢应皆同时觉得便捏了一下，因为同一个体嘛。然而事实并不如是，你捏一只时并非四肢都有感觉被制被捏，因此说心是一体是不能成立的。 纵使退一步说，若四肢弦同时结，接着被啊捏着，那么刚才那一字应无一定之所在可言。若有一定的所在，应只是被捏哪一个地方有所觉知，不会前身片结此一捏。反之，若说此字确实有一个一定的所在，而非前身片结，真如所立的心为一体之论，自然不能成立。第二，若说心是有多体的，则你一生变成有多人之心啊。那么你一生变成多人的心，到底何心体？哪一个心体是你呢？哪一个心体是你的呢？因此说你的心有多体也不能成立。第三，如果说你的心是同时遍布你的前身体者，即同于前面所说的心为一体是一样的啊，与一之上所致的结果是一样的，是之应当感觉。因此说心为同时遍布前身也不能成立。第四，如果说心为不遍布前身者，则当如触你的头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一触，同时一触你的脚，也碰你的脚。如果你的头能有所觉，则你的足应毫无觉知。而今如不然，而今现在事实不是这样。当你同时碰你的头和脚的时候，确实是头与脚同时都有觉知被扎被碰。因此说心体不遍前身也不能成立。综上所说，综上而言，既然说心为一体或多体，心为遍布前身或不遍布前身，是者都不能成立。因此可以证知说心有体不能成立。为什么？一体不对，多体不对，遍体不对啊，不遍也不对，因为是妄嘛。若心有体不能成立，则不能说心是从合合而有，对不对？心无体不能合，心有体不能成立。一体不对，多体也不对，遍体不对，不遍还是不对啊，是不是啊？心有体不能成立，那当然没办法合合咯，因为它是妄嘛。妄出歇就是真，真如体也不能离开妄。达妄本空，知真本有，关键就在这个地方。经是故应知，水所喝处，心之所有，无有是处。一观，是故应知，你所说的水法所合合之处，你的心则随之而有，此立论无有是处，不能成立。前论，综上所言，佛在此为了要破阿难的心为有合合而生之论，所以并分两路，无体有体。所以而第二路的兵，那心有体又分三支，这三支又各统三路，近期一内出外入，二一体多体，三遍体不遍体，之表列如下。218 A 以心无体破，若心无体，则非有合合而有，连体都没有怎么合呢？好， B 以心有体来破。 A1 心体由内出，从内出应能见内身五脏六腑，而实不然。 A2 心体从外入，应能见极面，实不然，变成心在虚空啊，虚空就会看到脸哦。 B1 心为一体，你一知则视之应皆应解，而实不然。B2 心为多体，则常有多人之心，那么哪一个心是你的呢？自相混杂。C1 心为片体，与心为一体结果是一样的，你一知视之都痛啊，都感觉啊。C2 心为不片体，就是在局部咯，同时摸头一足，若头有知， 足音不绝，而事实不然。摸头脱脂，同时摸脚，脚也知道啊。这样便结束了第五处真心，破即心由和合而有而生，此破心和合而生，也就是在破心有生灭，而如来藏性实不生灭，而令悟心为不生不灭，作章本啊。那么因为这个是白话文，那么陈光法师也写了很多的资料，也值得我们参考，虽然用一点时间，不过强化我们的正念正知正见，更让我们文言跟白话来融通啊，楞严经的大意更我们更清楚。回向愿以此功德消灾，在座诸位法师、诸位护法、居士大德，回向本讲堂消灾点灯，以及亡灵牌位拔度者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上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对菩萨为伴侣。